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小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佳俊，
我是乔木。
你们知道吗？就是其实冬天的时候，我在路上会和北京的西北风对骂。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如果对面开始刮风，你懂的，就北京风一刮起来就很大，然后我就会边匍匐着那个身体，边在嘴里大骂。
骂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
烦死了。
作为一种泄愤吧，就是虽然不能改变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起码就不忍了。所以其实这期呢是想和大家聊聊忍耐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身体疼痛啊或者是精神不佳的时候真的要忍吗？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忍了？本期节目由泰诺安赞助播出。3月21日世界睡眠日来临之际，你的止痛助眠新搭子泰诺安发起播客企划，祝你一夜好眠，希望大家都能减缓疼痛，拥有良好的睡眠。好了好了好了，那我们就先来我们的传统异能，当然就是来评价一下忍痛能力，就是你们觉得自己的忍痛能力是偏强的那一卦呢，还是偏弱的那一卦？
我超弱的，在这个题上可以主动认领，一点小痛就大叫人。因为之前好像也讲过，就我忍痛能力一直都比较差，不管是磕磕碰碰还是怎样的，我就会发现自己如果磕了一下我的膝盖很疼，我就会知道它第二天一定会变青变紫。磕碰了之后，我就会让我身边的人知道我磕碰了，对，不太会自己默默忍着。
这也确实很符合你的这个在咱们播客里面展现出来一贯的人设，比较注重个人感受啊，应该是意愿上也不太会去忍，因为没有必要嘛。但是呢，我个人呢是我觉得我的忍痛能力还蛮强的，因为我从小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因为小孩不是都要打那种什么屁股针之类的，
疫苗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很多的我那些同班同学全都会哭，但是我从小就会以一个老娘绝不哭为一个小小的荣耀。
好有种啊你那么小。
对，然后就是每次医生要打针，我就是我不看，但是我绝对不哭。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因为经常会感冒发烧，然后去医院打那个吊滴嘛，有一次就是可能是护士给我打的不是很好，那个药水就是没打进去，然后他整个在我的手上鼓了一个包。其实那时候是我奶奶在陪我打，我奶奶可能在干她的事情或怎么样，我就一直没有说，直到最后那个包鼓成已经非常的明显，然后我奶奶发现了才去叫医生护士过来处理，然后我就又打了一遍，很荒谬。但是我小时候就是不说，我也不知道为啥。那其实一方面也有一点点那种内向的原因，就是我总是会忍耐期待别人来发现我发生了什么，其实是另外一个面向的我为什么会忍，就不是很好吧。我想说
我觉得在忍痛这方面很大程度上也会久病成医，但就是你因为经常生病或者身体有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疼痛，然后因为你知道你解决不了它，就说要跟它共处，然后就会变得越来越能忍痛。
这是什么循环啊？
好悲伤，
悲伤的循环。
我是还好，小的时候没有那种经常生病的经历，但是我因为从小就痛经，所以就真的在尤其是忍生理痛这一点，就还挺能忍的。感觉也有延续到其他方面吧。
其他方面是什么方面？
就比如其他的类型的疼就也还好，因为你都能忍那种就是它很长时间然后很细碎很折磨你的那种疼。当然也是很荣幸我可能现在还没有一些头疼的症状，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忍头疼，就是头疼其实才是最可怕，比如头疼腰疼颈椎疼，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它都是那种不是很剧烈的疼，但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疼，它是一种都市规则怪谈。那我觉得能忍这种疼的人其实还比较厉害。然后就比如忍生理痛吧，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你忍久了就不知道它这次到底特别剧烈能撑过去还是不能，肯定也会吃止痛药了，但是比如在我小时候知道的止痛药类型还比较少，就只有那种比较长效的，然后你也知道它的那个起效时间也很长，所以就会开始忍。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哎，我这次能不能不吃，就感觉还行。我之前有一次还在上学的时候，然后那次也是还赶上体育课，然后我也是生理痛很厉害，我就觉得好像还可以，我还跟着同学在那里热身跑呢，后来就觉得不太行，就大家在那热身跑，我就慢慢的自己开始走，然后坐到操场上。后来是我老师来找我说你在干嘛呢， 我说我生理痛难受，他说你回家吧，你的嘴唇已经变紫了，你知道吗？他说你看起来快走了。
老师都惊呆了。佳俊呢？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太喜欢用脑子想事情了，就是
气氛已经被烘托到这里，你要认领一个。
对，我就想说啊，忍痛能力自我评价，然后我刚刚就在想说，哎，这东西有个标准吧，就是疼痛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是有真正的这种度。然后我就说，如果我要评价我自己，我是不是每一种痛我都要先试一下，然后看自己到什么时候才叫出来。我刚刚听下来，大家好像是不是说忍痛不忍痛，而是说这个痛来了的时候大家的反应究竟是如何。可能今儿就是我立刻表达，乔木和蓝就是哎，那我可能就不讲不说，就等着别人来发现或者我等一等
再待一会儿。
但因为我从小就头疼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逗，就是因为我妈妈生我之前她就头疼，然后结果她生完我之后她就不疼了，
这
传到了
传到了
身上吗？
这个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的说法，但是事实是如此。我妈生完我之后她就不太头痛了。我从小学就开始疼，一开始的时候我头疼，我爸就会说小孩子也不要借用什么药物啊，这种可能对你生长发育也不太好，他就会用那个热的毛巾就一直给我热敷。然后我人生第一次正念体验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他敷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眼睛也敷上，额头也敷上，其实那个时候你也干不了什么任何别的事情，你就只能在那儿
想自己的事情。
我就发现哎，其实正念一会儿好像好一些，就没那么疼了。但是到更大之后就会发现哦，正念好像也不行了。然后当然也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自己不愿意去弄热敷的毛巾，那个时候就会开始要去吃止痛片。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疼我就一定要做点什么，这个是我的一个惯性和习惯。我感觉我忍是忍不下来，我就会没有这个习惯，其实主要就是没有，脑子里面没有这个选项，就一旦疼我就要干点什么去缓解我的这种不舒适。所以我就觉得面对疼痛大家的反应其实是跟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东西，然后你身边的人怎么对待你很相关的。像我一痛我爸就会说，那我再怎么着给你物理的弄一些方式让你好受一点。然后到后来我长大一些，他就觉得哦，你可以吃一点药。所以说就是他从来不教导我说你忍着你忍忍就好了，头痛嘛就是等一会儿就好了，他从来没这么说过。所以说我好像也就从来不忍。但是上班之后又不一样了，我上班之后我就是真的有一种请假羞耻症。我经常生理痛但是我不好意思请假，然后我就默默的就算好自己的那个生理周期，然后在生理痛之前就吃一点药，然后就让自己不要那么痛。但后来我会发现除了不痛以外，其实你脑子也很迟钝，其实那半天你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工作。自从听了我们
是吧公司茶水间
我就知道
我们那档播客，就是小颖他们制作那档播客就说了有一个就是请假羞耻症的这个事情。哎，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哎，我羞耻这个事情干嘛呢？人就是需要休息嘛，可以让自己状态好一些舒适一些，对身边的人也会好一些，就是你身体难受的时候也会很暴躁我觉得。
是职场驯化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大家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我想起前段时间年底之类的，就是那个肠胃炎，然后引致那个发烧嘛，我是有两天其实我是发烧了的，但是我都来上班了。但是因为我就是烧太久了，身体习惯了可能烧37-38度左右的那个状态，我已经身体习惯了。我早上起来我以为我没发烧，可能就是那个人比较燥热，然后我就来上班了。就来上了两天班，但是后来到了那个烧更严重了之后会发现哦，原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其实都在发烧。倒不是说请假羞耻，但是更多的那个状态是因为年底那时候大家都很忙，已经是没有想到去请假，只是想到说我要来公司把事儿都处理好，然后大家一起把那个项目推着走，这个事儿会比较重要。所以可能是职场惯性，就这么忍了两天，我也是觉得蛮荒谬的回想起来。
但是也理解，确实就是开始工作之后会有很多身不由己的时刻吧。就是哪怕如果按照这个忍痛能力是先天还是后天的话，我可能先天不太能忍痛，然后小的时候也习惯自己哪里疼就赶紧表达给周围的人，因为我是很害怕打针的那一挂。然后那个蓝在讲那个打针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因为我小时候也发现这一个道理，就是一旦人进了医院，尤其是儿科，你进去之后一个小孩哭所有小孩都会哭，然后我就为了让我自己不哭我就不想进那个儿科，所以我就会在提前我就 把自己所有症状全部都讲出来。但是开始工作之后，就是会发现，确实就是你干或不干那个活，它都堆在那儿，不会因为你生病，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就消失或者怎样。有很多事情，或者说叫什么很虚的一个概念，就是责任。就这个责任在这儿的时候，你就是得去把它完成，
嗯，
你就得去把它干好。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幸运一点的话，可以就是居家办公。
但的确是，就是比如像我上学的时候，一个是痛经，还有一个是我的扁桃体也是从小就不太好，然后经常就会感冒发烧。如果我有这两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我绝对会给自己放假，就作业全部写，绝对会请假在家躺着。但是你工作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就是你个作业你不写它就消失了。
真的会吗？
就是
应该没有人要你
补吧，他干什么，第二天就写第二天的作业。
好的好的，
现在想想就是小时候上学有点遗憾没有请更多的假，现在请假没有那么好请。
是哦，小时候上学应该多请一些假，
多多请假，
在那个责任还没有落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应该多多应请尽请那个假。
对，
而且那个时候很好笑，因为我就是扁桃体不好嘛，然后它有一个很直观的情况，就是其实我也知道怎么让它好好的不发炎，就是我运动的时候不要口呼吸，它就不发炎。哦嗯、但是如果我要跑八百，我就没有办法做到不口呼吸，所以它就会发炎，然后所以就会变成我跑八百第二天会发烧。
那你可以不跑吗？
对，所以我就会跟老师说，除了期末考或者那种全市体质测试的时候，我就不跑，因为我八百跑跑的其实还可以，
就日常不训练的时候。好厉害。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就比如期末测试全市的测试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第二天发烧在家躺着。
天哪，你就已经是这么用灵敏好像不太好，但就是那个反应是这么
很灵敏，而且我日常生活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其实我的扁桃体是在发炎的。
然后你也在忍是吗？
就是因为你一旦适应了他平时发炎的状况，你就意识不到。我这个情况我家里就常被投包，就那种消炎药嘛。有一次只是我家里的存货吃完了，我就想去医院开一点儿。我就挂了号之后还在思考我怎么说服医生，就还带了以前的病历让他在我不发炎的时候给我开点药出来。然后医生就是看了一下我的嗓子，就很自然的开始给我开药。然后说啊，然后
医生开始发炎。
对，医生说对啊，你的嗓子有点发炎，你知道吗？
天哪，
这大家都是久病成人。
我都听到了些什么，我的同事常年在这种慢性炎症当中度过自己的生活。
哎，我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那种身体健康类型的忍耐嘛，但我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会很习惯于去忍一些，比如说着装上面的。我初中的时候真的很诡异，我不知道自己有些什么奇怪的羞耻，因为我的脚就是长得还挺大的嘛，我以前也有分享过，反正我脚就是长的速度很快，以前同宿舍的女生她们可能一两个学期脚的码数都没有长，但是我是一学期就长大一个码，很明显。然后我就有一段时间我不想换那个鞋，就忍着，其实我的脚已经长大了，但是我就一直忍着穿一个小了半码的鞋，然后我就怒忍了可能快一个学期才去跟爸爸妈妈说我要换一个鞋，就是有一点点这种类似于我不希望我的脚在无限的长大的那种羞耻，我不想穿那么大的码数的鞋。
你这个让我想起我一个很震撼的狠人姐，就是那是我一个她对自己真的非常狠。我之前有一次跟她出门逛街，她就去试很多那种蕾丝的衣服，
嗯，
我一摸那个蕾丝就很硬，我说这你穿着舒服吗？她说我就喜欢穿这种穿着不舒服的衣服，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好看的衣服穿着都不舒服？然后我就开始回想，就是这个姐的确有很多那种一看那个面料就很硬，然后以及她那个剪裁可能就不是那么让人日常会感到舒服的衣服，但是她就是说，就是当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那代表我很好看。
这个逻辑滑坡，我真的震撼了。
有时候真的就会稍微陷入这种哎一些不太好的逻辑里面。
但要是有一天突然她发现有好看又好穿的衣服，她会痛哭流涕吗？她说以前我吃的苦都是为了什么？
哎、对，只希望终究有一天可以放弃这种穿衣逻辑，就选一些舒服的来穿。
突然想到，就是我妈妈可能跟你有一个很相似的情况，因为我妈也是属于脚的码数很大的那种，然后她小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耻感或者怎样，她就不会给自己买合码数的鞋，所以在我长大的过程里，她就会给我买更大的鞋，就是明明我的脚可能是那个码就可以了，但是她会给我多买半码，就是她说把脚那个挤住的话，那个感觉很不好。所以他就给我刻意买大半码或者大一码的鞋，我就想说，真的
到这里面划船
是
吗？对，我就到这也不需要，就是会理解那种感受。还有就是小时候看那个灰姑娘的故事嘛，就大姐二姐为了穿上那个水晶鞋，把自己的大脚趾和脚后跟割掉才能穿到那个鞋里，
对，就很吓人，
对，就很吓人。然后以前看到那种东西就觉得好吓人，就为了穿上一双鞋，
没错，
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对，
就咱们女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实在是有太多这种
是我真的是这方面也忍了挺多，现在就不咋忍了。 嗯现在肯定就还是舒服会重要很多，觉得。
但是如果去那种非常非常重要的场合，
嗯，
对你有 dress code 的要求，大家会怎么办？
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一些很厉害的姐，她在拓宽这个标准。比如说你看邵艺辉，她参加一些很大型的活动，她就会穿平底鞋。然后还有小 K， 她也穿过平底鞋。只要有的姐她可以这样做，那你也能这样做。
我现在已经意识到，我就算去那种场合，我也是只是去那里打工。去那里打工意味着什么呢？我只要
不用穿，
对，就是我
只要体面
就可以了，我只要融入人群不被发现我就可以。所以一般有 dress code， 我就注意不要穿脱离那个 dress code 太多的颜色。但是你去那里打工的话，你穿不穿高跟鞋其实无人在意。
那我们想象一下，有一天你就是主角。那你要怎么办、啊、
那
他都是主角，
主角的话那当然又可以不穿高跟鞋了。
他是主角爱穿什么
爱
穿
什么穿什么，
真是太棒了。嗯，
那你们就是经历过哪些疼痛难眠的事情？眠就是睡觉那个眠哈。在这一题我专门写的就是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痛，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痛的睡不着觉是不只是生理上的痛，有时候就是心理上也会
心理痛，
对 emo 啊或者怎么着也会睡不着。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是我的那个专题，因为我经常会头痛到睡不着觉。我又很奇怪，我还会采访我身边的朋友说你们睡不着觉的时候你们都会干什么，然后会得到一些
大家说我们不会睡不着觉。
那我就哭，当着他的面哭。就是我觉得偏头痛是这个世界上医学的未解之谜。之前我们还有别的伙伴也在问我，就是这么多年你有什么解决方案。第一，我觉得它非常的不确定会发生，比如说你太累了，或者是说你就是这天精神状态不好，或者说你在外面吹了大风，甚至晒了大太阳，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况都会导致我头疼。然后回家之后我一般来说会先感受一下这个头疼是我正念可以让它过去的还是正念也过不了的，我就会吃药。吃完药的时候再疼的时候我躺下我就还是会强迫自己睡觉，但是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起来，真的还是会吃一颗药。因为我知道那个就是痛着你干不了任何事儿。乔木真的是非常幸运，他就没有经历过头疼。就头疼就是你干不了任何事情，你听不了音乐，看不了电视剧，你也看不了电影。然后我觉得除了能躺着尝试睡觉和正念以外就干不了别的。所以我也很佩服那种头疼还能工作的人。然后因为我身边有那种朋友他头疼，我就说哎，要不然给你个止痛片，他说不用我还能干。我当时就觉得很震惊。有的人他失眠的时候他就会起来就是打打游戏啊什么的，他就说
干活是吗？
也没有
吓人呢。
我听到打游戏或者看书的比较多，然后他们就说那反正这个时间我也睡不着休息不好，那我不如就用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稍微放松一下自己好了。然后但是我就是完全干不了任何事儿，所以我就一定会吃药。而且我有一个迷思，就是我要是躺在床上指不定下一秒钟我就睡着了。我就总有这种侥幸心理，所以我是不愿意离开床的，期盼着睡眠之神在下一秒钟
降临，
亲吻你的脸庞。
对，真的是这样。
所以是正念是可以让那个偏头痛好一些，就有过这样的情况。
其实时常得手
哦，
就是没有特别疼的时候，就是那个状态还没有滑坡到你需要吃药的状态的时候。当然这个真的是久病成医，我就能感觉得到他过没过那个线。在没过那个线之前，基本上正念个10分钟我就会得到非常好的缓解。我是感觉偏头痛可能还是跟身体的紧张和这种精神的紧张很相关，所以说当正念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 恢复到一种比较平静的状态，它慢慢的就好了。我现在对自己的身体敏感到有的时候我会看，在一些场合我会看大家，我就发现有些人不自觉的天生就是眉头紧锁，他自己都意识不到。我们就会说，哎，叉叉同学，你有感觉到你自己的眉头？他说啊，有吗？然后但还有一些人他是天生就会这样，就是耸肩，
嗯，
然后他自己也感受不到。但其实你不管是耸肩还是眉头紧锁，其实长期都让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非常紧绷的状态，然后这一类人就很容易头疼。所以说我会建议大家有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自己的眉心和这种肩颈的状态，然后有意识的让它去放松，就是练习放松它，可能会对你的这种肩颈啊还有对你的头疼都会有很好的一种缓解的作用。如果真的必须要有皱眉的时刻，就给予基本尊重的时刻，完了之后大家可以做一些面部的放松操，就是有一些下颌的这些地方你按开它，它当时会很疼，但是你按完之后会比较舒适。
是，
祝愿大家真的不要有，
都出现了现在这一集里。
按下颌那个地方真的很有用，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说他是管眼睛的，就是耳下跟下颌交界那个地方，就是你眼睛很疲劳的时候就敲敲敲敲，
发现大家久病成医之后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民间智慧。
一些民间治疗
法，但其实从那个也运动康复科学这个角度上面来说，这真的是科学来的。你的肌肉如果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话，你就是会感到疼痛。
那吴师傅呢，你就是关于疼痛方面有没有过这种一夜难眠的经历啊？
我是一个睡眠质量很好的人，
是
唯一的例外，就是痛经疼醒这件事儿，真的是这么多年难以得到解决。因为的确会有那种情况，就是你预设自己必须那一天晚上得睡好，因为第二天有事儿。比如出差或者有拍摄工作，前一天晚上很早的躺到床上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尽管我今天可能会痛经，可能药也吃了，我要好好睡。这种时候就会越是做好这种准备越有可能出状况。就比如那颗止疼药呢，其实是我晚饭的时候吃的，它的劲儿到了睡觉的时候可能还有一点儿，也可能没有了，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堵，我躺到床上我觉得现在不痛，好我赶紧睡，有可能我睡着了我就感觉不到痛了，但是其实不会。半夜疼醒很痛苦，一看表两点半或者三点半，
对，就会那一刻真的很崩溃，
对，就会心态崩了。可能这个时候好说，好，尽管三点半我过几个小时我要起床了，但是我还想睡，这个时候再吃一颗止疼药，这个止疼药它的起效又有一段时间，
所以就还有半个小时的辗转反侧。
对对对，那个时候尽管知道这个止疼药它还有一会儿可能才起效，但是又觉得吃了止疼药希望在心理层面上对于疼痛的感知就过去了，就赶紧睡赶紧睡赶紧睡。不知道头疼会不会一样，就是越努力越不幸，就是你越想让自己好好睡的时候就越睡不着。
对，因为你这种越想让自己好好睡，其实又是给你自己加一个非常紧张的这种因素。
半夜醒是心态崩的第一次，心态崩的第二次往往是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自己手表那个睡眠监测，很可怕，就会发现中间一段红一段红一段红一段一段浅蓝一段红一段浅蓝，
代表着昨天非常完蛋的一个睡眠。
对，
真的要算好时间，或者是到底吃药还是不吃药，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我们往往就是在各种的权衡里面，好的时候可能就是啊能睡，但是不好的时候可能就是错失了那个最佳的睡觉的好好休息的那个时间。哎，我觉得每一种痛其实都挺惨，然后我可能稍微比较幸运一点，就是没有经历过那种痛经痛到半夜醒的那种时刻，就是我之前的痛经尚在一个控制范围内，但是就是那个口腔严重起来也是非常的难受。我是前年吧智齿发炎，我本来白天的时候会觉得还好，因为它是一阵一阵的那个痛，然后我就又觉得 OK 这个我还能忍，就没有太去管它，但是到了晚上就是非常的痛，然后那个嘴巴就是又痛又肿的那种情况。虽然预约好了牙医去拔智齿嘛，但是要等那个发炎的周期过了之后他才能给你拔那个智齿，所以我的晚上就会睡觉很煎熬，因为我也不能去把它拔掉嘛，而且该睡觉的时候疼得睡不着觉是很孤独的一种体验，就是感觉大家都已经美美的进入了梦乡，然后你一看那个表就是什么凌晨一两点两三点，只有我一个人在苦苦熬着。幸好还是可以吃泰诺安。泰诺安是一款夜间专用的止痛药，成分是安芬拉明，具有止痛和助眠的双重功效，产品是非依赖性的，适用于夜晚疼痛睡不着的朋友。有需要的听友呢可以上美团搜泰诺安进行购买。 吃完之后呢，我就是安心睡觉，保证了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不受影响。等我的牙齿的那个炎症退得差不多之后呢，我就赶紧去把那颗智齿给拔掉了。我是觉得其实吃止痛药还是很重要，因为它不仅是帮你缓解那个疼痛，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保证你的人的这个休息的质量，因为人嘛，只有休息好了，身体它才会有力气去处理你生病啊疼痛的那些部分。
嗯
嗯，所以就是吃药我觉得就是一个该吃的时候就要去吃，可以少一些比如说赌博的那种心态，不吃它也能好或者怎么怎么样，就你感受到那个疼痛真的起来的时候就应该去吃，然后保证好你的休息啊，
就是在比较合适的范围内或者说保证自己那个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就能休息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身体上的这种重视就它会给你一些信号嘛，有的时候可能睡觉它也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疼痛，就像一开始说的那种，就是有时候你晚上睡不着可能不是你身体客观的在疼，但是你脑子里面就觉得没有停过，这种很纠缠的思绪也会让你难以入睡。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是白天的时候想事儿太多，我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有能够把它搞明白或者是解决掉它，那它就其实像一个有点像毒素一样，就它累积在我的那个大脑里，可能累积到一定程度我就会有点难睡着。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这个方法其实一开始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借鉴的，因为也是我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我就会玩手机，但是众所周知玩手机这种事情就是越玩越精神，对，然后我就试图想要去用那个外界的讯息来抵掉我脑子里原本的那些讯息，然后我抵着抵着可能就已经两点了，这个时候再睡可能就是一种没有办法了，你就只能差不多这个时候躺下，但是那个脑子里因为你之前并没有很好的让它清空，你只是用另外一个讯息来抵掉它，所以导致你还是容易睡不着。所以后来也是一开始试出来的昏招，就是当你这样失眠个两三天之后，第四天一定会睡得非常好。对，因为你就是那个
再次标注这是昏招，
对，是昏招，就你精疲力尽了，你把自己就是折腾的差不多，你那个时候就是会睡着。可是更好的方法就是试验出来的一些更健康的方法，就是你在醒着的时候可以自言自语一下子，这样好像听上去也不是很健康，但是对我来说，对，跟自己对话一下子，就是你跟就抛出问题，就问白天困扰你的那些事情，到底会怎样？就它值得被带入睡眠吗？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就跟自己对话个几个来回，可能就真的能睡着了，就不会想那么多。
有一些非常奇妙的问题，就是百事都爽的那种问题吗？
不值得，也没有什么屡试不爽的问题，但是最近就变得越来越懒了，就是原来的话还会认真的跟自己对话说发生了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后果，最后发现什么后果也不会带来，我就会睡。但现在我就是大脑里快速的像那个滚筒洗衣机里一样卷几圈，然后最后发现算了就这样吧，然后就睡就卷不动了就睡吧，反正想不明白那还不如就好好睡觉呢，就是有一个试验性的过程，还是得去注意一下自己脑子里的那个思绪，就是你得意识到它存在，而不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挤掉它，因为挤掉它的话还是会睡不着。
哎，我觉得年纪大了有一个好处，就是经历的事情足够多之后，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下让你睡不着的事其实最后都会过去的。我现在都已经不会想说值得不值得睡不睡，然后我就会跟脑子里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是都会过去的。你想想以前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那些项目的压力全都已经过去了，然后这一次也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会好的，那我就去睡了。当然每次过去的方式不一定如我所愿，但是最后它都过去了，知道它会过去，那我可以睡了。
那你们会因为焦虑而睡不着吗？
我会啊，我刚刚就说的嘛。
但我反而是越焦虑越睡得着，我感觉是我的大脑的某种保护机制，
哦，就自动关机了。
对，因为就比如说工作上写稿什么的，比如说我第二天这个稿子要发，但我今天没写完，大脑就会巨困无比就是我想要的是那我就 OK 彻夜给他 干完这篇稿子，但我的大脑会因为过于焦虑和焦灼而大呼要睡咯。经常写着写着然后就睡着，然后惊醒的时候可能就是两三个小时之后发现哦五点了，我去稿子还没写完，就是我经常是这种情况，就反而是越焦虑越会睡着，
遇到困难睡大觉。
真的，我的大脑的那个去处理焦虑的方式反而是遇到困难睡大觉。当我需要去其实是摄取更多的知识然后去产出的时候，我的大脑就会早早的宣告困了，自动下线。我也很困扰该怎么办。
我遇到这种很焦虑或者干不出来的事情，我会先睡，然后早上设一个比如五六点的闹铃起来再干。
哎，我听到大家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更放心了。因为以前我就是焦虑到睡不着，我就一定要把它干完才睡觉，然后我就发现各式各样的方式大家都完好无损的活到了今天。
就是随便活吧。
所以无论怎样都可以的。
但我也有看有博主分享，人家也是看过那种关于睡眠的那些书，他们是说其实你睡完一觉之后大脑会进行一些重组或者怎么着，其实你反而是睡了一觉之后再醒来，你的大脑会更加清晰的去工作起来，其实是有依据在的。所以我比如说晚上某一项工作它真的是没有做完，与其说我怒熬我怒忍困意熬到什么三四点，我不如就在十二点的时候我就睡，清晨的时候我就起来开始干，然后那个时候反而昨天想不通的地方然后它这个时候它就会通了。但是坏处就是这也不是百分百每次都通，它偶尔也是就是真的想不通的地方，大脑睡了一觉它也没有办法给我想通，但是这个方式会更适合我一点。哎，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次我们聊忍耐啊忍痛的时候都会想要再追问一句，我们生活里面的这种忍痛文化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咱老中来说忍耐还是一个蛮常提及的东西，就比如说可能一些传统文化它会比较提倡吃苦耐劳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感觉所有的这个我们都是从小听这句话长大的。
我先说一个吃药三分毒，就很多人从小就是可能在你应该吃药或者应该得到一些治疗的时候选择忍，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说的这是一个不好的观念，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是，因为很多时候你因为害怕这个三分毒毒到自己而靠精神力去硬撑，但其实你在忍痛的这段时间你需要分很大一部分精神力去跟这个痛对抗，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生活会更容易崩溃，然后你的脾气变得很差。我有一个姐姐，我认识她的时候我就觉得她人还挺好的，但是其实她在生完孩子的一段时间突然变得特别暴躁，后来也是她从那段时间走出来之后才说她是因为那段时间就是腰痛，并且腰痛的特别厉害，也没有任何办法去解决。当然她睡也睡得不是很好，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对抗腰痛。她其实后来有意识到就是她的耐性就会变得很差，然后就很容易暴怒。
我想到看过的很多小说里面那些暴君都有偏头痛的吗？他们头越疼然后就会杀掉一片人，
所以他们才更应该吃泰诺不要人好吧，应该
派个人穿越过去然后拯救一本小说，
他说吃药吧 please
对 please。
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多这种所谓的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就觉得他们都抹杀了非常多具体的情况。打个比方说，有的人他就是很喜欢耕地，人家就不觉得那个耕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耕地就特别辛苦，然后旁边就有一个人说你看家俊人家就是耕地耕得这么用心上劲儿，人家就是吃得苦中苦，人家的那个成果就是比你好。那我想说你问过人家吗？人家就不觉得这苦啊，人家觉得这就是乐趣，人家不觉得这是坚持，这就是我的一个日常。所以这种话真的就是太害人了，我讨厌听这种什么吃的苦上苦方为人上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舒适然后擅长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喜欢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的。你长期得不到正反馈，你再喜欢一个东西也会不喜欢的。
而且可能这种吃得苦中苦，它对标的是一种非常主流或者是非常单一的一个
价值观，
有可能哈，比如说是希望你努力的学习，或者是就是获得一个巨好的成绩，嗯，然后就一直滚下去上个好的学校之类的，这种倒不是说人就真的不应该吃苦，或者说一点忍耐力都不去拥有这个忍耐力，大家愿意去吃的苦不一样，就是因为大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和付出那些代价的事情是很不一样的，你不可能让一个人在某某事情上就是不爱做那个事儿，然后你就说他没办法吃苦，或者是哎，为什么别人都那么爱学数学，你就不学，你应该多多吃一点这个数学的
数学的苦，
然后你练好。很有可能我就是不爱，我可能更爱英语，那我就愿意去吃这个所谓的就是练英语或者是练外语的这个苦，然后我去获得相应的这种成就什么的。所以其实它对应的东西不是说大家是真的是已经是所谓的很柔弱一点苦都不愿意吃，而是大家他愿意去付出的东西是
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对对对对，
是每一个人都得具体的去看。而且包括我觉得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其实把变成人上人这件事情太过于简化了，难道吃苦就可以变成人上人吗？这也有太多因素被忽略掉了。所以我觉得听听好的部分，然后就是那些糟粕的部分你就不要管它啦。
嗯，
可是我们从小其实就浸泡在类似的这样子叙事里，小的时候你上学也会学很多成语，其实都跟忍啊吃苦什么的有关嘛，比如什么卧冰求鲤、闻鸡起舞。
闻鸡起舞笑死
我小时候看到那个故事，从小
就不想早起了，
就很震惊，我很震撼，然后听到鸡叫就站起来开始舞剑，但是没有不尊敬古人的意思，包括凿壁偷光和卧冰求鲤，我都是觉得让我非常震撼的故事。
嗯，对，
就你还有那个卧薪尝胆嘛，
是
头悬梁，锥刺股，都是想出来的一些能够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然后让自己在漫长的沉默的等待当中可能最后突然能够突破，破茧成蝶，破土重生。
你现在已经进行了一整本一整本成语接龙的
成语大全，
成语大全，太吓人了。
他们就那样子就可以获得一个不管是科举上的收获还是什么世俗上的成就，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人家本来就有这个天赋，或者是人家本来就，
所以他的忍才会带来
对
结果，
才会带来结
果。
但是如果对你的技能点没点在那上面，你可能就是做别的事情会更开心，那你就去做别的嘛，就不一定非得在同一条路上狂奔而去。但是最后吃了很多苦之后，发现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开心。
肯定就是我们也不是说真的是一点都不忍，
一点都不忍会很可怕，就是变成那个暴躁狂。
对对对，不是说要做一个很暴躁的人，或者是那种什么巨婴之类的。但是有时候很多让你忍痛啊，或者是忍受吃苦的一些规训，其实需要意识到它有可能是让你变成一个无条件顺从的人，需要意识到这一点。
对，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应该不忍，然后痛的话就吃止痛药止痛，或者是有一些苦就它就是不必去忍着去吃的。嗯，
就是可以不顺从标准，但顺从自己。
有的时候大家会更倾向于让你忍，以及宣扬这种忍的精神，是大家觉得这种意志力的磨损是免费的。一些物理上的，比如你衣服或者你手机上面的磨损，大家都能看到，只有忍耐这种对你意志力的磨损，它好像是首先它免费，
嗯，对，
其次它无穷无尽，
看不太出来。
对，所以就好像觉得因为这样它是一种没有任何代价的资源，它没有代价，它没有成本，
它也不影响别人，嗯，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推荐你忍。但其实这个意志力的磨损它真的是有尽头的，
嗯，
首先每个人的极限不一样，其次每个人都是有极限的，一定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的，就不可能你今天忍然后明天忍，它一直忍下去，然后你的这根精神的这根弦就一直可以撑住，那是不可能的。
嗯，
对，
没错。
那其实忍还安有一种意思在里面，就是你别找麻烦，管好自己。
对的，对，
然后不要造出来过多的边边角角，让其他人可能要来处理或者怎样，那你就把自己调理好就行了。但是这样其实是调理不好的。
嗯，
对，
没错。
我又想到一个名人名言，今天脑子里好像就是重回小的时候读那些什么一百个名人故事的时候的状态。爱迪生说过吗？天才是99%的努力加1%的天赋。但是后面那半句大家全部会忘记，逗号，但那1%的天赋更重要。
是
所有人都是只告诉你前半句，
对，然后生活的真相就是在后
半
句。
嗯，
所以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可以不把自己的意志力或忍耐力当成一个没有成本的无形无尽的资源。我们和一些比如病痛或者一些自己身体的状况打交道的时候，一方面是久病成医，另外一方面是也会帮助你清楚地摸索到自己的意志力、自己的忍耐力的极限在哪里，以及你怎么样可以更加不磨损，不用这些病痛来磨损自己的意志力，然后把自己的状态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样子，然后以及让自己的意志力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嗯，是的，我们刚才聊的那些还是想说，就是不要去把痛和受苦作为某种勋章吧，就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意思。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过上一个相对舒适的生活呢？就是从认知层面或者从行动层面，你们有什么体悟和想法吗？
我第一个想法刚刚说那个痛和苦啊作为勋章，我想说的是勋章是有结果才有勋章，光痛光苦真的没勋章。就是今儿说的那个，就是生活的真相在后半句，他告诉你
0.1%更重要，
对，1%啦，
哦，
1%是更重要，
还是99.9%啊？哎，无所谓了，
一了一了，
就是
大概是那个意思，对。
对，包括我觉得教育也是这样，大家很多时候就是学学学，现在很多小孩就卷卷卷嘛，搞得很多小朋友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一个问题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我是很希望我身边的朋友的小朋友他们是能够比较自由和快乐的成长的。比如说他可以自学音乐啊，可以自己去学画画啊，其实小的时候是更多培养小朋友的这种乐趣所在，他在不断的这种有乐趣有正反馈的情况之下，真的会激发他的天赋，而不是说我们都变成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大家都在学奥数，然后我去学奥数，然后可能像我这种小孩是数学非常糟糕的小孩，你就当时我还记得我爸妈浅尝让我去学一下奥数，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傻，在整个班上就是大家特别简单的什么鸡兔同笼问题啊大家一下子就能解出来，然后我就是怎么都解不出来，
嗯，
我也想不懂，然后尤其到高中的时候学那个立体几何，我真的就觉得自己是个大傻，
要命，
就是我的当时的同桌在旁边就说，你说在你脑子里面有这么一个图，我说
没有，
脑子里面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对自己有强烈的非常多的这种评判，就觉得你自己怎么这么傻这么笨，然后也会花很多时间去做五三，就说我希望做那个立体几何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成绩给补上来，然后结果发现都是枉然，就是因为你脑子里面就是建立不起来。然后就像我的同桌他学英语，他说哇你这个完形填空怎么做的，你英语的这个作文怎么写的这么好，我就说我也没有干什么。然后后来我就理解到，就是你花这么多时间可能你才能马马带做到人家三分钟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既然是如此的话，就是去干点更有成效的事情。对，当然偏科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嘛，就大家肯定还是希望你这一门的课再怎么着也是还能过得去，那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过得去就 OK 了，你可以把时间花在更多给你带来正反馈的事情上，有了正反馈有了成就才会有勋章，光吃苦真的
没有没有勋章。你刚才说那个就是哎，好伤心，刺痛到我，因为我是以前我也分享过那个经历，就是因为我干不出一个事情，然后我通过熬夜来其实是给予自己一个正当性，或者是其实就是当一个勋章，说
给自己一个交代，
对，给自己好像戳了一个章，说我熬了这个夜，我真的是写不出这篇文章，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段没有睡觉的时间是我努力过的证明。其实这个真的是很荒谬，但是它完全是一个心理上的对自己的一个抚慰，是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就应该不要干这个了，就应该去干点别的事情，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你如果再重新面对当时的情景你会怎么样？
如果是掌握了现在的经验和心态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睡觉，因为我也知道我写不出来嘛，那我直接睡得了对，那一个晚上哎，真的是非常的也挺难受，就是脑袋空空转了一整晚，然后还不让自己睡觉，最后我就把这个当成一个自我的安慰和自我的这个解脱，说 OK 你一整晚都这样，这个就是没办法做了，就是这样让自己走出去吧，大概是这种感觉。刚才讲的可能是更多的像是这种学习啊或者是什么做不做出来这种事情， 但我觉得像疼痛，就是身体发出疼痛这个信号，其实是一个蛮聪明的事情，是很值得感谢的一个事情，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信号，就是告诉你有一些事情，就是你身体是出了一些问题，你得去注意了，而不是说身体是麻的，你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你就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去处理这个事情嘛。就是痛感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我们的身体用来保护我们的一个机制，
嗯，
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忍，就是身体都已经历经千辛万苦发出了这个信号说诶这里疼，然后我们说那我忍着，那可能身体就想说我的好让你去处理，不是让你忍了。
对，就很像那种朋友向你求救，就跟你说哎我最近心情真的不好，我最近状态很不好，然后你就哦走开了，就是这种，就身体其实是你的好伙伴来的，然后他跟你讲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然后你就哦了一声，然后你
忍了。
我觉得其实我们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也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情，
嗯，
因为我原来的时候其实不太能意识到我的身体是我的一部分，它也会有自己的语言和信号，是后来慢慢的才发现哦，原来身体它也会有自己的语言，它是就像你盯着自己的手十秒钟可能会觉得这个手不是自己的，就是它会有自己的那个信号和方式来告诉你一些东西，就是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存在，以及他可能也会表达出自己的一些诉求。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我不知道你们睡姿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就是双手做投降状，然后
会耶，这是不好的吗？
这个其实是身体在跟你说你可能进氧量不够。
那我不喜欢趴着睡呢。
趴着睡我还真的没有研究过，因为我睡觉可能就跟林兰一样，就是抬得很高，其实这个是一个希望能够帮助自己进氧量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手势。
睡姿
其实这就是一些身体的语言，包括有一些小伙伴他为什么会喜欢就是翘二郎腿，其实他可能是因为某一部分的肌肉很弱，他做的时候很难受，然后身体就希望帮他做一些代偿，然后他就要翘二郎腿，但是这个翘二郎腿其实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它会让你那一部分弱的肌肉更弱，然后你代偿的肌肉会更难受，所以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你长时间喜欢一些不正确的坐姿或者是一些不太好的睡姿的时候，其实都是你的身体好伙伴在跟你说话，
你爱我
在跟你说话，你要理他的，你要对他有回应的，
不要不理他，就是不要忍。
对，所以这么相比也是很有可能我们之前选择忍是因为忍的成本最低。
嗯，
你忍只是忍了，但如果你不忍你要去学习很多的东西，你要做出很多的改变。
对，
对，
但是这样才是对自己好的，
才更可持续嘛。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忍的越来越多，就会人真的挺怪的，会陷入对忍这种叙事的迷恋里面，我说自己对自己，就会觉得我好强啊，就是这么坎坷的夜晚我都靠自己过来了，甚至会自己怜爱自己，你知道吗？我现在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反正就是网络文学的新类型吧就是一个主角他可能忍辱负重，这个时候突然解决的点是他被可能是他身边重要的人或者其他人听见了他心里想什么，别人觉得哇他居然是这样的人，他好不容易啊，他好善良，他好能忍啊，然后地位获得了一些改变，就比如有人爱上了他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一方面就觉得很震撼，然后一方面又开始反思，就是这种对于不幸的迷恋有点可怕，
好怪哟。
对，我们不要这样。
对的，就是像求助啊，然后痛了就表达出来，或者是寻医，然后包括吃药都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它就是你在好好的对待自己，回答你的身体朋友对你呼出的信号，然后是你好好的关爱自己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承认自己是胆小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怎么就变成胆小鬼了
是啊，就是那种加引号的啦，就是我就是怕一些事情可能会发生，那我就提前注意嘛，然后或者是我就是哎疼，就是可能就是手破了一个小口子，它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之类的，但是你就哦发现自己这里破了，这是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发现自己这里破了但是装作它没破。
对，就是放在现在的确相比于能忍怕死是一个更好的美德。
是
了，有什么症状可能因为怕死所以会更早的去医院，这很好。
是，
没错，全方位保护好自己。
对
对，就承认自己也会害怕，然后也不需要就是强忍着。
那行动层面你们有什么行动是会做的，包括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就痛了就吃药这个事情，还有什么你们会去做来就是帮助自己入睡也好啊，或者是获得一个更加舒适的状态？
疼了就去吃药，疼的时间久一点就一定要去医院。
哦，对，
这个是真的，
这个的确是以前还是会比如犯懒啊或者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疼它是偶然性的，这段时间过去了它不疼就没事儿，但是我现在的确是会更轻易的去医院，
更轻易
觉得哎好像有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先抢个号去医院看看。
嗯，就是大不了就是跑那一趟嘛。那行动层面可能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一些尝试着排解自己身体里毒素的方法吧。
嗯，
就比如说你可以跟朋友倾诉、啊、
心灵毒素，
对，心灵毒素、嗯、然后你要定期，
我以为是真的排毒之类的
就是你可以跟朋友聊啊，然后甚至可以把同样的问题问几个不一样的朋友，大家给你补充一些不一样角度的回答、
嗯、
然后呢你的心情就会好一些，然后你再跟对方聊一聊，然后也帮对方去解决一些生活中的烦恼，就达到一个互帮互助的效果。你不仅觉得自己的烦恼轻了，然后对方的烦恼也轻了，你就会很满足在这个过程里、嗯嗯、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它也是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这个忍字，因为你忍的话其实是一个很自我对自我，其实你应该去发射出去的东西、嗯、你又反射回来对冲给自己，比如说你这种心灵的毒素的排毒的话，你是把它放出去，真的是一个排放的过程，然后你跟朋友也好或者是同事也好聊一聊啊，谈一谈什么的，达到一个外循环，
对，
就
是外循环
弄出去，
就把我的那个烦恼抛出去，然后把他的烦恼也抛给我，然后我们这样
太极
揉一下，然后双方都会轻松一点点，然后就会觉得一天一天的又能过下去。
对、
就是、
都得是对外，你不要一直把它对内来对冲是不好的事情嘛。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已经久病成医了，你对于你的身体状态有一些预判，有一些摸索，这些知识其实你可以及时的分享给身边人，让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能帮助你。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出去，我们好像是坐车还是怎么样，他就说你能不能给我换一个座位，我说咋了，他说他也是偏头痛，然后他的都市规则怪谈里面有一条是
坐在里面，
就是他阳光很好的时候或者他就感觉那时候不太好的时候他就不要吹风。
哦，是是是，
对，然后他就需要在一个没有风的地方坐着，我说好、哦、这条我记住了。
嗯，很好，就是跟身边人都分享好，然后你就不必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忍受一些本来周边的人是完全可以帮你去分担的一种情况。
嗯，
确实是。嗯，那其实还有那种也是心灵毒素这一趴，因为我看到这里有写到锻炼身体、规律运动，听起来好像那种小学生口号说我们要
锻炼身体，重要来的，
对，做体操的时候要规律运动，但其实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在你压力特别大或者是人进入到一种杂思杂念很多的情况、睡不着觉，玩个那种 sports 之类的，对，你就健身一下或者是去运动一下，当你是全身心的沉浸在这个运动，然后你在用你的身体去做事儿的时候，其实自动的你的脑子就会被清空掉，因为你很累嘛。
对，就是移交了你的那个今天谁当家的那个主权因为平常都是自己的大脑很理智的在生活嘛，但是偶尔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把自己大脑的那个主动权放出去，就交给身体，让身体来跳一跳或者怎样的。这种交叉还蛮重要的，
身体累一累也挺重要。
因为我也有听到说一个，就是运动的时候你不能干别的事情，然后你的大脑其实也是在一种运动正念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经常你不管是坐车也好坐地铁也好，你总是会刷刷手机什么的，然后你脑子里面就是不断的在进新的信息。而你的这种正念其实就是让你的这些信息都沉淀下来，然后让你的思绪更加稳定一点，这个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帮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汁儿说的跟朋友去进行一些外循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卡住是因为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的那个视角，或者说你认为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但你朋友一讲说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谈论关于忍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视角和想法，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事情可以这么来处理，然后我就一下子就不卡了，那多好，那干嘛自己就忍着然后憋得内伤难受死了，我现在就不要讲，
对自己好一点。
没错。那如果说我们要尝试跳出忍痛美德这个不好的思维惯性，然后要改掉一个忍痛习惯的话，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改掉哪个忍痛的习惯或者哪方面？比如说我的话，我可能就是扔掉一个我不合脚的鞋这种。
我觉得是有的时候人可能会沉浸在某一种就是痛里面，然后那个痛可能也是你的心情状态很低沉，就有时候你会放任自己就在那个里面，因为在那个里面它反而会给你一种包裹起来的很安全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要太迷恋自己的情绪，或者是不要太迷恋自己的某种状态吧。
嗯，
然后
怎么做到的，就是怎么做到这个不迷恋。
我觉得首先你意识到自己在沉浸在某种痛里面是很重要，就是你要有那个点，就意识到自己好像现在在放纵自己迷恋在这种状态里，它是很不好的。然后你要把自己拔出来，然后这种意识到本身你其实就会转变自己的想法了，就是哦，我要走出这片迷雾森林，就有点像那个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面，就哈尔他看到自己的那个头发的洗发露被苏菲都弄乱了，然后他自己整个就散发出来那种粘液，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洗个澡，然后让自己从那个粘液里面走出来。
嗯，很好，
也可能不是特别具体的吧，但是就是你的那个思维要意识到那个点，
嗯，
然后你就会找一些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跳出来。
嗯嗯，不是说不能不开心或者不能低沉，但是要有一个开关，会知道我好像沉在这个状态太久，是时候。
对，这个中医，这个中医说很好，对，就是
我是时候
类似于洗澡的小动作，
洗澡，然后不要再黏住，
把那个黏液洗干净，就不能再发散了。
嗯，吴师傅嘞。
我可能也不是特别具体的给出建议，但是对我来说最有用的一句话就是意志力不免费，就是意识到意志力不免费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影响你意志力的东西都是需要去解决的，不管你是花钱还是花时间花精力去解决，它都是需要解决的，你不可以一直忍耐它，这就是一些解决方法了。
意识到我的意志力很珍贵，
是的，
它不应该就在耗费在我，
它不应该被浪费，
对，它不会，为什么要押韵了？对，它不应该被浪费或者被强行忍到被消耗磨损掉。好吧，那我们今天关于忍耐啊忍痛啊的事情就是聊到这里，我们就是聊到了很多日常生活中那些令人有点痛苦难言的时刻，但是呢我们觉得每一种疼痛其实都在提醒我们需要关照自身，不需要逞强忍痛，只要找到合适的调整方式，生活会慢慢的好起来。最后感谢止痛助眠新搭子泰诺安的大力支持，也欢迎你关注收听本次企划的其他节目，希望你能够减缓疼痛，过一种舒适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祝你好眠好梦，我们就下期再见喽，321，
就这样吧。